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2-34节，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我们又来到主的圣殿，来赞美他，来敬拜他。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每一次敬拜的时候，我们的主他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在一起，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你是平安的君王，耶稣，你是再来的君王，我们永永远远的敬拜。
阿门。
求你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得见你的容面。求主充满我。
求你充满我，来充满。
你的面，求你来洁净我，来充满我。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请你留心听我们呼求的声音。你说当我们转离我们的恶行的时候，你就要来复兴这地，来医治这地。主啊，求你来医治我们，医治这地。我们呼求你，主，我们呼求你。
阿门。
我在心里默默的呼求。
我们转离所有的
们同心的祷告。哦，主啊，我们全能的大君王，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我们邀请你今天来到我们当中，邀请你坐在你的宝座上，来接受我们对你的敬拜。我们的主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我们要赞美你。今天是你的日子，我们是蒙你的呼召来到你的殿堂的当中，来敬畏你，也来敬拜你。主啊，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自由的空间来亲近你，来敬拜你，也来听你的话语，好让我们的人生蒙你的带领，也让我们的人生的道路蒙你的赐福。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的日子，我们要来敬拜你。主啊，求神充满我们，借着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以及我们的生命里头有盼望，有意向，也充满了信心和等候，以及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都是等候着主的再临，以及我们等候着你的新天新地要来到这当中。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太多的问题，在这个世界和世代的当中，我们生活都多么的痛苦，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每一天都在惊惶的当中来度过。我们看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民的当中，他们都惧怕着最近这个世界的流行的这个瘟疫在当中，而影响着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健康、家庭和社区里头的生活。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在这个大灾难的时期的当中，求你怜悯你的子民，好让我们归向你，好像这首诗歌里头说，转离我们所做的不对的事情，我们要归向你，承认我们的过犯与罪恶，来悔改，来归向你。主啊，求你来复兴你这块地，在这块地上的人民来归向你。主啊，为我们教会祷告，好让我们教会要复兴起来，也来侍奉你，在这个多苦难的时代的当中来侍奉你，在这个多困难的时代的当中做你美好的见证。主啊，又为我们信望爱堂来祷告，求神保护好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家庭，在这个健康出现问题的这个时代当中，人人赐下美好的健康，让我们生活里头有平安，生活里头有顺利，也蛮有主持给我们的欢喜和快乐，满心的感恩。主啊，求神祝福我们，也为到我当中今天有些人不能够来的，可能身体里头健康，他们就需要在家里休息的，求主让他们在主的面前来听你的话语，来蒙受主的恩典的医治怜悯临到他们，也为到当中有身体疲劳的困倦的来祷告，求神来医治这样的人，帮助他们，给力量给他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站在你面前敬拜，站立在你面前来侍奉的人，主蒙你的恩待带领着我们，满心的感恩，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恭敬的把上面这一个聚会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的圣灵也运行在我们当中，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好让我们把你的道听到我们心中。主啊，求你的话语成为力量，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支持着我们，鼓励着我们，喂养着我们心灵里头的需要。我们同心合一的渴慕和等候，祈求感恩，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请坐下来哈。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真的很需要平安，有需要平安的心来面对着我们的每一天。今天是3月8号，很特别的日子，这个 connection 有吗？正在弄，OK， 好，谢谢你。3月8号是什么日子啊？妇女节。所以今天我真的好像刚才主持 Fred 刚才说，我们愿神我们的天父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姊妹，让你们经验到主的同在，让你们知道天父是多么的爱你，好像你爱你的家庭、你的丈夫、你的儿女和你的教会一样。我知道当姊妹的是不容易的，整天都是辛劳的，为家庭、为教会、为社区， 都做了许许多多的样的事情哈。求神也赐福给你们健康有力量。我们侍奉主的继续来侍奉主。今天我们是站在一个困难的时代啊，尤其是我们看见这个瘟疫的流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区都受到它的影响。我们在这个社区这个城市里头也没有例外。我们求神保守好我们在这一方面。所以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也尽量做好我们应当要做的，因为如果我们保护好我们自己，就可以保护好我们的家庭，保护好我们自己和家庭，就可以保护好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社区。所以每一个人都当尽我们的责任。大家都知道我们这边的卫生官都告诉我们要常常的洗手哈，消毒哈，然后我们讲话的时候人与人之间保持一个距离哈，然后我吃饭的时候吃饭就不讲话，这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表态哈。所以我们不是惧怕什么，我们是要为了别人也为了自己。当你保护好自己就保护别人哈，大家都同样这样做的时候，就尽了耶稣所做的教训。他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就是这个困难的时代我们要彼此的来相爱，就是这一方面的原因啊。所以我们教会也尽量配合这一方面的事情，尽量做好一些措施。你进门的时候我们有些消毒的东西可以给大家可以洗手啊，或者等等，我们尽量做好这一方面。我们以后也会做一些相对应的安排，尽量在我们的聚会里头，或者在我们的一些有活动的当中，我们尽量做好我们应当要做的这一方面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感恩。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主题：赞美与释放。其实大家都知道什么是赞美，刚才我们在唱诗歌举手都在赞美神。释放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人都让神来释放我们。好像今天因为我们刚刚开始一个夏令时间，大家睡觉的可能都睡得不好，昨天晚上本来要早一点睡觉就睡不着，所以这个还是睡得很晚。今天早上一早就要早上要起床，对不对？有困难，但当我们来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释放了，我们整个身体的疲劳都没有了。所以赞美是释放，这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当然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到底赞美与释放他们彼此的关系是什么，那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对我们有什么实在的帮助啊？我们这是要祷告，盼望这种读经讲道和分享来鼓励我们，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可以影响着我们的人生，影响我们的家庭，也给我们的教会带来好的影响。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有些人就不方便来教会的聚会，我们也理解的，我们也支持他们，同情他们。所以现在我们的每一堂的聚会的讲道我们都录音，也包括你们刚才赞美的这个唱诗歌的部分、读经的部分，都录音都录下来了，给大家可以听。所以你们可以告诉弟兄姊妹或者有需要的朋友们，都可以去我们的网站上，教会的网站来听我们的讲道。为了大家的方便，我们的教堂的弟兄 Raymond 也给我们做了一个连接，就是发到你的手机里头去的。这个手机的连接是每一周在下午，礼拜天的下午，就今天的下午就自动的更新。所以你们都可以用手利用你的手机按一下就可以进去来听这个讲道。可能在过去我们有些技术方面还没有弄得好，所以有些时候听起来有一点点的，有人告诉我说有一点点的困难，但是我们已经在不断的在改良的当中，也是这 Raymond 弟兄给我们的帮助啊，在这方面。所以你可以回家再听一次讲道，也可以告诉一些没有来聚会的弟兄姊妹，在家里也可以听这一方面的讲道，让神的话语来继续的来喂养每一个的人哈。今天要讲的这赞美与释放，要讲三方面的事情。第一，我们是说到意想不到的遭遇， 意想不到的遭遇。很多人常常说，人生在世上常常都有不同的遭遇，有些遭遇是遇到的事情是我们已经计划好的、预备好的。比如说今天要把时间拨前一个小时，那昨天晚上我们都已经准备好，对不对？如果没有准备好的，今天你不会坐在这里啊。所以你们都知道的，只是遭遇是怎样。但很多事情上你不知道的，没有预先可以知道的，是忽然之间发生的。譬如说，有一个意外的发生，你就是你意料之外的。譬如你开车的时候，又遇到一个车祸，有一个意外。就把你所有的计划，把你的行情，所以你的出行都打扰了、干扰了，受到影响，这是意想不到的遭遇。今天的经文里头就讲到有一件意想不到的遭遇的事情，就跟使徒保罗和希拉他们是有关系的。常常有一句话是说，我们做了好事，本来是应该有好的报应哦，但是有些时候却不是这样，做了一件好事却受到伤害，受到人家给我的伤害，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是我们非常的不高兴，甚至我们会生气。诶，为什么我做了好事却受到人家给我的伤害？但是我们发现圣经里头，尤其是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6章，就讲到这一件事情。保罗和希拉他们传扬主的福音，去到远方的马其顿，就是当时他们头一次去到这个欧洲，这个现在今天所讲的希腊这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为神做了一件好事，把福音传给一个人，让他信了耶稣。但是旁边的人却不高兴，反而要来攻击他们，击打他们，叫他们身体受到伤害，心灵里头也受到伤害。圣经告诉我们，当时这个保罗和希拉去到马其顿这个地方，就首先碰到有一个洗女，这个洗女就是有些为主人来做工的。但这个洗女有什么事情说？这巫鬼附在他的身上，就是鬼附在他的身上，就表示说他身不由己，他做的事情不是他自己愿意去做的，他讲话的时候也不是他愿意去讲的一些话语。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让他的主人他们来利用他。有人说可能这个主人们就是说他有一个集团，后面有一群人在控制着这个人，要利用着这个洗女，他这一方面的事情来图利，得到他们的好处，得到他们的金钱上的一些利益等等。所以这个人是很辛苦的，很可怜的，身不由己的。保罗心中就厌烦这个事情，意思就是说，不是保罗厌烦这个女子的这些行为，而是他厌烦的这个女子里面的鬼所附的鬼，厌烦觉得这个鬼你做的这个事情不对，你伤害这个人太严重了，所以他就忍受不住。结果怎么样？他就传福音的人，他就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鬼，你这个鬼从他身上出来。”圣经上说，当他这样吩咐的时候，这个在他身上这个鬼，就这个巫鬼就出来了，就出来了，就是离开这个女子，所以从此这个女子就平安了。他都是释放了，就刚才说的释放了，他再不受捆绑了，再不是身不由己了，他回到自己的人生里头，这就是看见福音的大能。我们看《使徒行传》，又注意这件事情，他是告诉我们福音的大能，主耶稣的福音，这个救恩的大能是大有功效的。非常美好的，所以我们为什么祷告的时候最后还是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就是这个原因。但是问题来了，保罗希拉他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帮助了这样一个受捆绑的女子，但是马上受到别人来不喜欢他们，不欢迎他们。圣经这样说，当时他的主人们就是背后的一些就是拿到好处的人，觉得诶，你把我们的这个赚钱的工具都委外了，所以就是再没有盼望了，意思就 对这个保罗和希拉他们非常的不礼貌的对待他们，甚至用粗暴的行为来对付他们，是不是？圣经说是抽住他们，也拉住他们，要去见我们的领袖，来评一下道理，因为你把我们的发财的工具都拿走了。圣经说他这个当这个鬼出来，从这个女子的身上出来了，后来又说只是主人们看见他们的盼望没有了，这是原文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在希腊的原文里头是同一个字，就是表示说这个女子从今之后有一个新的开始了，过去的都已经成为过去了。但另外一方面，对一些有利益有好处的人也同样觉得，诶，这些钱都出来了，鬼出来了，钱也出来了，再没有了，所以他们非常的不高兴，所以他们就很松很松的来对待保罗和希腊，甚至要把他们拉的去见他们的长官，当时是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就是属于罗马人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些人来控告这些保罗和希拉，就是说，诶，这些犹太人来到我们当中来骚扰我们的这个城，我们这个城市，因为我们是罗马人，他传给我们的道理是我们不可接受的规矩。我们看见人就是这样，很喜欢用这两个事情，这两方面的原因来排斥别人。第一就是地方主义，这是我的地方，你们是外来的，你们这样做不对，我们常常用把我们跟他们分开，就因为这是我们的地方，就觉得这是我们的，你们从别的地方来的就不对的，所以总是有这种排斥，在这个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区里头都常常发现，这个事情在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另外一方面就是民族的主义，就觉得，诶，我的文化比你好，我的民族的背景啊，我们的历史都比你强，于是乎就觉得瞧不起人家，这就是产生为什么有不公平的对待，有歧视的问题出现在我们的国家和城市的当中。当有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尤其最近不是这个疫情很严重的时候，都产生这个问题，就是地方主义跟民族主义，这两件事情都常常产生不好的后果。其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如果我们仔细的研究一下，诶，其实当中也有这个道理在里面，我们也在这一方面来多加注意一下。没有一个人喜欢什么逆境，没有人喜欢的，你喜欢吗？没有人喜欢逆境，但逆境却常常临到我们，对吗？你意想不到吗？本来保罗希拉说我传福音给这个女孩子让她得救，应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人家不喜欢我们这样做，反而来攻击我们，叫我受到伤害，这就是意想不到的遭遇。我们也常常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当时不是一小区的人这样做，很多的人，众人，一个群众啊，他们要攻击他们，剥了他们的衣服，用棍子来打他们，甚至打得很严重，打到他们受了伤害。这里用了四个动词来告诉我们，保罗和希拉受到人家非常不合理的对待，甚至说好像这是没有保留的来伤害他们。对于保罗希拉说，诶，我们都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为什么你们却要这样来对待我们？很可能，但是在现实的世界里头，我们真的发现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是这样，有些意想不到的一些不好的遭遇，那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呢？当这些意想不到的不好的遭遇，我们刚才说是逆境不顺利的情况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当时他们就没办法解释，他们甚至长官他们就说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头吧，甚至吩咐着监牢里头的禁足，就要把他们严谨的来看守住他们，就好像把他们看待成为一些很严重的罪犯一样，一些犯了很严重的罪过的人一样。其实他们都没有，他们都是好人呢，都做好的事情，但偏偏人家要这样的来对待他。 甚至于给他们的给他们的监牢是很特别的，把它放在内监，内监就是一个 inner cell， 这不是放在外面的，而是放在里面的，很严格的来看守住他们，甚至他们连行动的自由都没有了。圣经上说，他们的两条腿上都有用木狗，木狗的意思就是后来人家说的枷锁哈，枷锁住他两条腿走不动啊，或者走的一个很小的范围只走动而已，没有自由了。你看，连人的自尊都没有了，人的基本的自由都没有了，很可怜。他们不是做了坏事，他们做了其实一件好的事情，但却受到不好的教育，这就是叫做逆境。不是顺境啊，顺境就好了哈，一切一帆风顺，但只是逆境，做了好事反而受到打击，受到人家的歧视他，伤害他。如果是我们，如果我们是保罗和士拉，在怎样的情形底下，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了？我们在抱怨吗？整天在哭吗？或者大吵大闹吗？或者是我灰心了，或者是我埋怨上帝了，主耶稣你为什么呢？我来这里传福音来服侍你，为什么反而受到这些遭遇？弟兄姊妹，这些事情不单只发生在保罗和希拉，在教会的历史里头也常常发生在许许多多的传道人和基督徒的身上，也包括今天，当你真的要好好的来侍奉主、跟随主的时候，你受到的可能都是一些不好的遭遇。那怎么办？我们应该把持着这么样的态度了。我今天要讲一个人物哈，一个人物是叫做 Ira Stanfield。Ira Stanfield， Ira 这个字是旧约圣经里头一个其中一个人的名字，所以很多外国人都喜欢用这个名字为他的儿子来命名啊。他叫做 Ira， 中文翻译叫史坦菲尔。他是在20世纪当中一个很出名的福音的诗歌的写作的人，他创作了600首的圣诗，今天还有一些诗歌是在教堂里头来有人来唱的。他出生的年代是刚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1914，他离开世界是上一个世纪的1994年，他总共大概有80岁的命啊，或者八十年的人生。他的从年轻就已经神给他很有恩赐，尤其在唱诗歌方面的恩赐啊，写作诗歌，他也学习弹琴，可以弹琴，弹钢琴，风琴、手风琴等等，他都是很有恩赐。很年轻，他就跟随着布道家，在开布道会的时候，他就要参与这诗歌唱歌的这些诗更和侍奉。神一直要呼召他在这方面来传世界的。来侍奉主，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写诗歌的人，也在这个音乐的侍奉上来忠心的来跟随主。后来他跟一个姊妹结婚，这个姊妹也是同他一样很有唱歌的恩赐，唱歌唱得很好听。他们夫妇就同心同行了10年，但10年之后，这他的妻子就确定要告诉他说：“我要离开你。”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觉得我在歌唱上很有才华，但我不愿意跟着你只是做一些教堂里头的侍奉，我要到外面去，我要发展我的歌唱的事业，我在歌唱的这一行里头我要闯一个名堂出来，我觉得我自己有成功的。于是乎他就离开他，但是他们有一个小孩子，4岁小孩子，法庭最后还是把这个4岁的小孩子判给他的，算给他的妻子啊，带着他离开。他心中很难过，他多次的要求他的妻子要留下来跟着他，但他还是不愿意。最后他们就分开。是他在这个 Ira Stanfield 不愿意的情况底下，他妻子就宣布离婚，他要离开他。他很难过，很痛苦耶。你知道当一位男生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对他的打击多么严重。他说我要侍奉主，但是好像这个逆境却要领导我，却不要，好像要我停下来，要不侍奉主一样。旁边的人怎么样看待他，旁边的人怎样来批评他， 他心中非常的难受，非常的难过，但是神每一期都鼓励他，所以他在这么困难的情况底下，遭遇一些意想不到的不好的逆境，但是他还继续的来依靠神，来侍奉他，继续的来写一些诗歌，来侍奉我们的主，是很困难的。你可以想一下，带着这一种沉重的一种心情里头，还是要做侍奉主的事情，是不容易的。他心中所受的伤害，是我们难以来了解他的，但是我们知道神很爱他。最后在1950年的时候，他就写下一首很感动人心的诗歌，这首诗歌到今天还有人在唱啊。1950年到2020，今年是2020，是刚好70年，今年今天还有人在唱这首诗歌。他所写的诗歌感动了很多人的心，鼓励了很多基督徒的信心与盼望。在黑暗的日子当中，他们凭着信心看见主给他们的阳光，在困难的当中，受打压的情况底下，他们不灰心，继续的跟随主。这首诗歌感动许多人的心，我也相信今天也感动了你们。这首诗歌就是你们刚才所唱的，我知道谁掌管明天。当你明白这个诗歌的背后的故事，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能够写下这么感动人心的这首诗歌。没有这个经验的人没办法把它写下来，在还没有看见人生的出路之前，他已经看到明天是在主的手中。他不能够掌管他的明天，但他知道主在掌管，所以他就乐意的把这件事情交托出在主的手中。当他把这首诗歌出版之后，许多基督徒教会都很喜欢这首诗歌，在很多布道会里头也唱这首诗歌。后来在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歌声也唱这首诗歌，结果他拿到奖，人家都不相信，这是福音的诗歌，怎么在这个商业世界里头有市场？他真的有市场，很多人都喜欢，包括是还不是基督徒的人都觉得，我们都没有明天，但是这首诗歌把明天带给我们，重新一次让我们知道在耶稣里头有明天。其实在这段时间，他的妻子离开他之后，后来他认识有一位姊妹，爱主的基督徒的姊妹，他们彼此都觉得对对方有很有信义。但这个 Ira Stanfield 他觉得知道，虽然他妻子离开他，但他这不是他愿意的，所以他知道他跟妻子的婚约还在，所以他在说，当这个婚约还在，我不能够再娶另外一个女子，所以他就把持着这个信心来度过很长的时间。但是神是很奇妙的，人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上帝知道我们的明天。这首诗歌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是在1950年写的，一年之后1951年他的妻子在一个车祸里头意外的去世，离开了这世界。最后他的妻子的父亲，就是他的外父，也跑来对他说， Ira， 现在你可以释放了，你应该知道这个是神的时候，要你放把这一个婚姻放下来，他才满足的心放下来。后来就跟刚才所说的这位另外一位基督徒的姊妹结婚，他们之后还生了小孩，过着很快的人生。他一直握到大概80岁才离开这个世界，这就是一个感恩的事情。没有人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明天在主的手中。今天这个世界的疫情非常的严峻，有人甚至说夏天的时候还不能够结束，甚至有人说这个可能是永远结束不了的事情。没有人，真的没有人知道明天将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仍然的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是掌管我们的明天。还有圣经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要再来，带给我们新天新地新的盼望。这就是我们今天面对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们应该靠着主，对明天应该有盼望。所以讲到这意想不到的遭遇，第二部分就讲到意想不到的大能。保罗和希拉面对这些不好的遭遇，但他们没有埋怨，没有抱怨，没有灰心，没有丧志，对主还是大有信心。结果他们就经验一个意想不到的大能临到他们的身上。圣经说他们在监狱里头去到半夜的时候，就是夜半的时候，都人家都是睡觉了，外面都是黑黑暗暗的一个晚上，他们却在这个监牢的里头，没有温暖的一个床铺，没有温暖的家，他们身体上还有受伤剩下来的痛苦，哎，所以难以睡觉的时候，很困难的时候，半夜常常是人家我们想起来人生的痛苦的时候，想起来我们多么的孤单，多么的可怜，多么的失败，多么的不满意的人生。但圣经却告诉我们，黑夜也是一个祝福来的。圣经诗篇139篇第12节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邀请大家一块把它读出来。来，
黑暗中遮住你，使你不见，黑夜遮住你，使你不见，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
这是诗人他在人生经验过一场黑暗的夜晚的时候，他所发现的，忽然之间发现，原来就算我在黑暗的黑夜里头，神啊，你仍然可以看到我。黑夜不能把我遮蔽，以至于神看不到我。我们以为神把我忘记了，保罗和希拉给人家无辜辜的放在这个监牢里头，但神却看见他。黑夜来了，但在神的里面我们还是有光明，有盼望。保罗和希拉带着这种信心，在监牢里头，在夜半的时候，在半夜的时候，他们做什么？
祷告
唱诗赞美神。他们做了三件事情，他们祷告，当然我们知道了祷告很重要，他们也唱诗歌。我们不知道保罗和希拉他们到底唱的诗歌怎么样，到底好不好听不知道，但是他们就唱歌了。但他们唱歌不是唱给自己听哦，有人唱歌是唱哀歌，就告诉人家我多悲哀，我多痛苦。不是，他们唱的诗歌是什么？赞美神，这是很重要的，正把荣耀归给神。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这么悲惨的悲哀的遭遇，你还可以赞美神吗？是的，基督徒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信心是不一样的。正如有人说，我们的监牢不能够把我们基督的精兵囚干起来，囚禁起来，这些捆锁也不能夺去我们传福音的人的心中的喜乐，我们受伤的伤痕也不能够叫主的仆人失去我们对主的信心。在黑夜笼罩的监牢里头，赞美的诗歌和祷告提升到上帝的宝座哪里去？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这就是我们信心的一种表达出来。没有经验过困难和黑夜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原来信心是多么的宝贵。信心带来给我们有祷告和赞美的事情，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在你最觉得人生最困难，在你人生的黑夜的里头，我们真的要从保罗和希拉身上学到要赞美神。正如有一个牧师他曾经讲过，有很多基督徒仍然过着一些没办法得胜的人生，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懂得敬拜与赞美的力量。弟兄姐妹，今天感恩因为你来敬拜，你来赞美神，这就是你经验 得胜，基督徒的得胜的生命的一个重要的开始。所以我们需要真的好好的来学习赞美。赞美不单只是在教堂的里头，回到教会里头聚会，我们当然要赞美神，但是赞美也应该在你的家庭的里头。赞美神的时候应该是在你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应该也来赞美我们的主。当你祷告的时候是怎样，我们的经验每就是我拼命的祷告，我们还是在这个不好的遭遇的里面祷告，但当你赞美神的时候，你就爬到这个不好的遭遇的上面来看这件事情。赞美就带领我们离开了我们的捆绑和我们的困难，赞美就释放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不单只看到我们当前的困难，也看见在困难背后神要赐福给我们。圣经就说当他们赞美神的时候，很神奇的事情就出现了，神的大能就出现了，神的大能就扰动了整个监牢的门，神监牢的门都要打开了，锁链都松开了，都断下来了，这多神奇，人做不到的，但赞美的就能够做到。所以赞美神是有能力叫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释放出来的。所以正如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讲一句话很好听的，我们一块来说哈。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神是永远。
这里告诉我们哪一位作者为王？
耶和华，
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的主耶和华，他坐着为王，他坐着为王到什么时候？
永远，
直到永远，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赞美他的原因。洪水代表惧怕，洪水代表不安，洪水代表有危险，好像我们现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一样，但是神在这个疫情当中他还坐着为王。在你人生的困难，在你人生的风暴里头，神仍然坐着为王，他是掌权的主，他也掌管你的人生。正如刚才说，我们不知道明天怎么样，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坐着为王的主，他掌管着我们的明天直到永远。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块来说。神是以我们的给他的赞美作为他的什么宝座。原来他坐在我们的赞美当中，就这么简单，他就坐在我们的对他的赞美的所唱的诗歌当中。哎呦，如果这样，我们想一想，每一次你唱诗歌赞美神的时候，要唱的特别的大声，洪亮，对不对？就是这样，因为他坐在我们的赞美的当中，啊，所以不要轻看你对主的赞美，这是不是用来拖拖拉拉时间的度过的，而是我们要赞美他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视每一次来赞美神的时间。刚才说的第一，他们有预想不到的遭遇，也有预想不到的神的大能，最后他们看到了预想不到的神给他们的释放，让他们得到自由。首先讲一件事情，在英国有一个传教士叫 John Bunyan 的本人约翰，在几百年前的一个人哈，他为了传福音见证主的缘故，人家就把他抓住他，然后就把他放在监牢的里面。他坐在监牢里头多少年呢？十二年。哎呦，好长的时间，十二年。他在里头，但是他没有失去信心，没有失去盼望。神正让他在黑暗的监牢里头看到有亮光，有异象，结果他就写下了一本很重要的书，叫做《天路历程》。有没有人看过？有人看过了，小孩子都有看过，因为他有故事书写出来的很好。这告诉我们，基督徒就好像行走在一条天路的上面，每一天都有经验，每一天都有发现，每一天都看见神的保守。诶，是什么事情让这个本人约翰在监牢里头却能够做这件这么重大的事情？因为他不单只 可以把自己释放，也借着他所写出来的这些书天路历程，能够释放很多受捆绑的基督徒。首先他们的赞美释放了这个禁足的身体，这是看守他保罗希拉这个人呢、啊，这是做官的人吩咐他说，你要好好的看管保罗和希拉，不要让他们跑掉了，不然的话你的人头不保了，对不对？但是当这个禁足发现，哎，监门的门都打开了，怎么办？犯人都逃走了，当然要逃走了，他们看着有机会不逃走吗？结果他就很惧怕，结果他就说，这一次糟糕了，他又就把刀拔出来，正要说要自杀，是说既然我的命将来的命都没有，今天我就把自己杀掉就好了。但是保罗和希拉是很有责任的人，他们不逃跑，不单止不逃跑，还要保护这一个人，说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还在这里，我没有逃跑。哎，这是意外呀、啊！应该只是犯人们都跑掉了，尤其是保罗和希拉，他们进来是冤枉坐在牢里头的，对吗？他们不是犯了罪恶，他是冤枉的，应该有机会不跑掉吗？他应该跑掉的，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他保护这个人，让他这个禁足本来应该要自杀的，但保护了他的身体，释放了他，不要让他再受到这些惧怕的事情。还有他也释放了这个禁足的心灵。为什么当这个禁足发现这个奇妙的事情，他根本不可以相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很谦虚的战战兢兢的跑到这个保罗和希拉的面前，很谦虚的很客气的问说，我应当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他是问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得救的问题。他并不是问，哎，你问你们两位为什么不跑？哎，他不想问呢，哎，为什么门没打开？哎，我不知道。哎，他不问只是多余的问题，他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跟他有一个更长远的人的永生的问题，我应该怎么行才可以得救？其实你知道吗？在今天这个社区里头，很多人都很惧怕这个疫情，整天都是很惶恐的。很多人都要问，这个疫情什么时候才能够过去？我怎么样才可以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当中保住我的命？很多人都关心的都是这个问题，这个人也是关心他的永生得救的问题。这个时候就是让他的心灵得到释放。不要忘记，如果不是保罗希拉他们歌唱赞美神，这个人的心灵没办法去到这个释放自由的地步。所以保罗马上对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常常有很多人误会这句话，以为说，哦，你信耶稣，你的一家人就可以就做跟班了，跟着你进跑到天堂里头去了。你一个人信耶稣就好了，后面就带着一大堆的人进去。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就可以得救。然后当你得救之后，你的家庭里头的人就有盼望了。因为你回到家里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听，所以你看英语圣经就讲得比较更明白了。他说 Believe in the Lord Jesus and you will be saved， 然后他就说 You and your household， 看到吗？首先是 you， 是你要得救，你要相信耶稣。常常有人反问牧师一句话说，如果我的家人他们都不信耶稣，他们就不得救了，那我信耶稣来干什么？那我就倒入不上心了，跟他们一样不上心就好了。所以我说不对耶，因为如果你不上心耶稣，你的家庭更没有盼望，对不对？就是因为你上心耶稣，才可以把盼望带给你的家庭。为什么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回去可以把福音告诉他们？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头有关于救恩这个道理。结果就把救恩讲给他们来听。你看到了，传福音就是这样，有人讲，有人在听。今天就是这样，今天可能你坐在这里在听牧师讲道，但你回到家里是你把福音讲给你的儿女来听，讲给你的朋友来听， 就是这个道理。神一定预备一些人来听你来讲的，这些人 为你做了预备，好好的来按照神吩咐的来告诉别人，神一定要赐福给你。当天晚上，这个禁主和他的家人都受了洗礼，相信了耶稣，他们的心灵就释放了。所以第一，他的身体释放了，不再伤害自己；第二，他心灵释放了，让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第三，这个禁主他的限制也释放了。禁主有什么限制？他的限制就是要做好他的工作，他看守好这些犯人，不要让这些犯人逃走。所以为什么这些禁主通常都是每一个国家都是，尤其是在东方的国家更厉害，禁主的权力很大的哈。但是在看守者、就是在看守所看守别人这个人，他的权力很大的，他可以吩咐这些人，你们都可以跪下来，你们都可以跪下来，对不对？都有很大的权力，都是这样。他的限制就是在这里，但是有一个困难，就是这些看守的人不可以跟被他看守的人做好朋友。永远他们不是好朋友的关系，永远都是对立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只是看守别人的人他很孤单的，他没有朋友的，对不对？只是坐牢的人可以彼此之间都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他这看守只是坐牢的人不能够跟他们做好朋友，不能够把心里的话跟他们说，对他们说，对不对？他是很孤单的。但在这个时候他释放了，他所有的限制都放下了，看守者与被看守者的关系通过赞美神这个福音的大能就打破了，打开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果怎么样？这个人就竟然把保罗和希拉请到他们家里来吃饭，给他们做最好的菜耶。不知道罗马人做什么菜不知道，就把最好的罗马人的菜给他们吃啊。不过我们相信他的家应该住在监牢的里头，就住在监牢的里头，好像一个宿舍一样，就把他们请到他家里来吃饭。这表示说看守者和被看守的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打破了，大家都可以走在一块，再没有隔膜，就是这一方面。本来好像很重要的一个字重复的是上这个字，本来他上了枷锁木狗的，现在他给他们摆上饭，诶，很相对的，很矛盾的，但是现在都在赞美神的底下都可以融为一体了，不分彼此。最后赞美神也让这个禁主这个人他的真诚释放出来。圣经说当他和他的全家信了耶稣之后，他们什么都很什么都很喜乐，这是心灵的真诚释放了出来，都很喜乐。赞美也让赞美神的人释放了，所以我们赞美神不单只释放别人，也释放了我们自己，释放了我们自己，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越赞美神，神越把你释放。所以到天亮的时候，这是长官说把这两个人释放了吧，其实不是这个长官的心意，是神的心意，要他把保罗和希拉释放了，因为他们在监牢里头，在一些不好的遭遇里头没有失去他们的信心，他们还是祷告赞美神，赞美神，赞美神，你也可以得到释放。今天你有捆绑吗？今天你有恐惧吗？今天你没有平安吗？你赞美神，神在叫你得到最好的释放。
谢谢牧师的分享，我现在邀请大家再次起立，我们来用这首回应诗歌来回应牧师的这篇讲。
想从他多去
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在我们人生许许多多的风暴和这些遭难的当中，让我们懂得来向你发出赞美，赞美主，荣耀归给主。我们相信凡事都有主的带领，我们不知道明天将要发生怎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却知道主耶稣你掌管着我们的明天，所以我们就顺服于你，跟从你，求主借着我们对你的赞美，把我们的心灵整个的人都释放出来，以致我们自由的释放，如鹰他展翅高飞，荣耀归给神，给我们的力量来胜过人生的暴风雨。主，我满心的感恩，为到整个疫情当中许许多多受到伤害有惧怕有忧虑的人祷告，和他的家人也需要为他们祷告，求神保守我们，也让我们在信心当中握出赞美你的声音，因为主啊，你就握在我们的赞美的当中，我们感谢你，你的宝座也就在我们的赞美的里头，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都归给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每天给我们的鼓励和安慰，三位一体的神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们的家庭同在，也与我们整个教会来同在，从今天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坐下来。